教化的时候，有个中国人来到美国，他看电影的时候，发现前面有一个大块头外国人，那就他要跟他讲英文，他跟他说 UCC，U low C，U low C，low left C，right C，啊，U left C，right C，I low C，啊，然后他意思是说 UCC 的你看就看了，啊，U low C，U low C 你不看就不看啊。Low left C right C，你不要左看右看啊。Your left C right C，I low C，你左看右看，我都看不见了啊。那外国人问了，觉得很奇怪，问 Where do you learn your English？ 啊，那外国人就说啊，那中国人说 I learn my English from some not free not for school 啊，说英文是从不三不四的学校学回来的。然后他说 My English is horse horse tiger tiger， 我英文是马马虎虎啊。啊，慢慢我就想到我自己的国语也是马马虎虎 ，horse horse tiger tiger 啊。不过我觉得，当我们讲到中国的前途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用国语来讲啊。啊，虽然我是广东人啊，但我的广东话啊，有人听了我讲以后啊，因为广东话跟国语中间是客家话啊，那有人有一次听完我讲以后，他说啊，你的客家话讲得蛮不错。那好了，今天呢，跟大家一同去。思想就是中国的前途的问题啊，中国整个转变是很大很快啊，所以这个变局要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很多现在中国知识分子也是开始去想这个问题，究竟中国未来是怎么样，中国会走到什么样的路上去，怎么样才是中国的前途啊。中国现在看来是蛮好的，因为它的经济很进步啊，人赚钱也不小，但是如果再想下去就发现中国现在乱的可能性还是很大啊，因为最主要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啊，我们从历史来看，他的改革的方式总是到了一个时间就有一定的乱的可能性出现。第一次就是在1986年啊，在1986年的时候啊，学生运动出来了，后来就87年吴耀邦下台，然后第二次乱就是在1989年啊。那么这个1989年的论得更厉害了啊，那么每一次论了以后就有一番的整顿，那么经济又稍微低下来了，然后它再开放又再啊有新的发展到一个地步，又有论的可能性，一论又管一管它死了以后再要放啊，放了又论了又管，管了又死啊，这个是不少人也提出这一次好像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循环啊。那这个循环会不会可以断了，就是不再有这个循环，中国有没有可能不是一放就死一管就乱，这个情况有没有可能出现呢啊，所以我就开始思想这个问题，因为中国现在也是危机重重啊，虽然一方面它的经济很好啊，它的进步是全世界最坏的啊，它增长全世界最好，也有研究说到了2002年中国就已经可以追到这个日本跟德国，当然这样讲我们都是中国人最喜欢听的话了哈。我的朋友也问我，大概可能当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应该把他送回中国去留学了啊。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梦啊，我们梦想很多很好，但是中国是不是一定可以克服它的难题，因为当中国这样放的时候，放到一个地步啊，它通货膨胀的问题现在已经来临了，这个人民币啊掉下去了哈，而且贫富悬殊的问题出来了。如果中国搞不好的话，它会变成印度一样啊，菲律宾跟印度、巴西，它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个经济的发展的时候也是蛮好的，但是它如果没有好的制度去承担整个的发展啊，就很快这个社会的分成两种人，一种是赚了钱的，一种是赚不到钱的。赚了钱的人很快就跟政治结合起来，成为一种的既得利益的阶级，而成为啊整个社会进步的阻力啊。然后社会大部分还没有得到好处的人有很多的不满意，这个就很快会引起了中国的一些新的问题。那么中国会不会变成印度啊？还是中国可以克服这个难题而变成我们梦想的那个好像汉桥谭桥的一种中国啊，再次成为全世界最富强的国家啊，如果不是最富强起码是第三的国家啊，那第二第三已经很满意了啊。事实上中国现在也快爬到第三了啊，从全国的总量来说差不多排到世界第三，那也是很好的发展，但是危机也是很多。 那么我今天晚上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我的一些看法，就是说中国面临种种的危机，而且中国不断的循环的好一下子又坏一下子，然后又好又坏，这种情况是中国历史以来一路的情况，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克服这个情况？那今天晚上呢，我就讨论这个问题了。我用的这个题目叫神州经济哈、啊，这是经济哈、啊，是国语有没有讲错？经济哈、啊，这个字就好像春天来了，那些虫出来了，中国是有很多好的机会，但是中国人精神上好像释放了，但是也面临一种精神的真空，或者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真空的一种危机。那么我们也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我就打算这样把啊，我把我的分析分实践上的三个部分来看吧。一个是前现代，一个是现代，一个是后现代，这三个分歧来稍微讨论一下啊，通过这三分歧来做一个架构来讨论我要讲的中国的问题。那么现代化本身呢是一个人类很大的一个发展，现代化主要就是工业革命以后啊，这个经济的进步啊，成为一个完全新的社会的出现。而西方的社会到了现在已经过了现代，而发现现代化造成很多新的问题，而有后现代的这个讨论。那么这后现代的讨论大概有两部分，一个是对 post-industrial society 的讨论，这是在后工业社会的讨论，还有一个就是所谓 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一种新的思想，一种多元化的思想，这种讨论。那我们好像人类已经到了这部分，在考虑现代化的种种问题，而进到后现代这个过程。但是中国呢，这还是前现代，又要走到现代，但是同时他要面对后现代，所以中国的问题呢大概还是蛮复杂的。那么我就通过这三分呢，来看看中国走到现代的过程的种种困难，还有错误走过的错误的路是在哪里。然后我们面临现代跟后现代同时来临的一个时代的时候，中国有没有一种新的可能性去面对这个新的很复杂的这个年代的来临。那么呢让我先看看所谓现代是什么，现代化是怎么样出来的。我看现代化大概可以通过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就是现代化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的条件，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现代化的出现是有一种很深厚的文化的土壤。那么我看西方社会这个现代的社会它能够出现，它的社会条件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所谓 public sphere 的出现，就公众的空间的出现所以 public sphere 是这个现在德国很著名的思想家 Habermas 他第一本书就是讨论这个问题 public sphere 公众空间。那公众空间的出现呢是西方能够变成一个多元化跟民主社会的一个基本条件。公众空间是什么呢？公众空间原本就是中世纪这个西方的社会的结构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设计，就是说古代的城堡里面是有一个广场，那在这个广场有大一，它广场整个周围是有这个大的礼拜堂，也有了各种的议事讨论事情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是群众聚在哪里而且也是很多经济的交流也在这个广场。而本来呢在西方来说，它的社会是过去是那个封建的社会，是从皇帝到人民，是从中面的来轰击人民的。但是公众的空间呢，就是有了一个广场在那个城里面呢，那么很多新的 information 就从那个广场里面呢来流布了。那么这个information 的流布是寄信是吗？我有没有讲的信寄信的这个流布information 寄信信还信 舜舜啊，姬舜啊的留步啊，是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很根本的条件，就是人民能够看到最新的这个消息是怎么样。从十字军东征开始，这个西方就把各种外国的资料带进来了。然后那时候威尼斯也是很重要的地方，很多商业的贸易就在哪里，那吹顶在哪里开始，而很多外国的消息也通过威尼斯一路进到欧洲里面，就打破了各种城堡的孤立性。本来在封建的社会是很孤立的每个地方，但是有了馆藏的时候，人在哪里做生意呢，买卖呢，一定也谈什么，有什么新的新闻。那么人家说，哦，原来啊 Marco Polo 去了中国了哈，好像这样的故事啊一路传过来了。那还有啊，当那个马丁路德开始宗教改革的时候，为什么宗教改革一下子就可以把整个欧洲的统治很久的那个教廷的权威把它打破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有了这个自顺的自由，从馆藏消息就传开去，还有印帅开这个啊印帅书啊开始印书了啊，那些书就可以传开去了。所以马丁路德是他的看法很快的改变了整个欧洲啊，所以这个公众空间的出现呢，是现代化的很重要的条件。那么我们从这里来看，中国这个公众空间还没有很好的形成，所以中国的现代化一路都是很艰难的啊。在古代或者前现代或者清朝的时候，中国也是很孤立的，每个农村也是很孤立的啊。中国就没有这样一个馆藏的啊，一般只有这个大馆藏在天安门了现在啊，但是一般的城里面啊就很小这种作为消息资讯流布的一个馆藏，而且那个馆藏也是做生意的，很重要啊，做生意。也是在哪里讨论各种的社会的问题的，在那个广场。所以这个在西方呢，就现代化很重要，就资讯的流布，然后人都在哪里公开讨论一些问题，在广场那里啊。那时候因为做生意了，那么不同的商人觉得政府好像对他们蛮不好，所以那些商人就在广场讨论我们怎么样可以啊把这个制度稍微改一下，可以让大家得到好处。把这个公众空间同时有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社会条件出来，就是做生意的时候那个私有财产出现了，那个 private property 私有财产出现。当人民有了私有财产的时候，他们一般就要求一种公众的共同的好处。为什么呢？因为我要保护我的私有财产，我就要希望整个社会建立一种的共同的东西来保护我的财产。我不能只是说你立法保护我个人的财产，我一定要说你立个法来保护大家的财产。所以那个时候有了私有财产才有共众的利益啊。所以这个私有啊跟公啊共众是连起来的啊。如果没有私有财产全都是为公众啊，那也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因为我没有私有财产嘛，就没有实力去讨论。如果大家只有私有的东西没有公众的啊，那也没有什么好讨论的，我有我的钱，你有你的钱。但那时候大家都有私有财产，然后住在同一个地方，然后大家的财产需要保护的时候，就需要讨论公众的利益，通过这个公众的利益来保护他的私有财产，明白这个意思吧啊。所以这个 public sphere 的公众体的出现是跟有私有财产的出现是有相当的关联。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了啊，这个西方现代化的出现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私有财产跟公众的这个空间，然后大家都可以在这个馆藏里面共同的讨论大家的利益的问题。而他们讨论也很有趣，就是他们有教会在哪里，那大教堂每个礼拜都把人民聚起来了，那聚起来的时候教堂一完，大家到馆藏就开始讨论了啊，那么就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聚会点啊，就成为人民的这个公民社会出现的一个很基本的条件啊。所以这里我们也想到，在中国来说，传统中国的宗教就没有这样一个功能。在西方，你很明显，你看东德这个改变呢，就是人民在这个啊莱比士哈啊一啊在教堂聚会完了。 一出来的时候就不动了，就暴动啊，就立刻有了改变啊。这就也很有趣的，这个教堂聚会也变成整个社会的改变的一个动力。但是中国传统宗教没有这个功能，中国的宗教大的庙是在最美丽的山水那些地方，而不是在有公众的空间那里出现啊。所以这个宗教在中国不能成为一个改变社会的动力啊，但是在西方这个宗教就成为改变社会的动力啊，就是因为这个教堂就在这个公众空间那个广场那里啊。好了，这里我大概分析了一下这个现代化的社会条件，但是我更重要的这个分析就是说，现代化能够成功在西方还需要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的土壤，或者是一种精神文明的根基，让这个现代化能够成功的出现啊。而这个一般我们的讨论比较小，这一方面我们讨论都是说这个啊社会怎么改变在现代化出来的，但是我们很少的讨论就是说这个文化的改变是成为这个社会改变的动力啊。但是如果我们看看在西方的讨论啊，好像 Max Weber 就很深入的讨论过基督教在西方作为一种精神文明是怎么样成为这个成为一个西方的这个进步的或者一种经济的进步的背后的伦理的价值啊。西方是有这种对精神文明的讨论的啊。那么我就很喜欢讨论一下我们中国的情况啊，跟西方情况的比较是怎么样。在西方来说呢，当这个 public sphere 出现，资讯开始流布，然后私有财产出现，条件有了，但是如果人民还是很听话的话，是没有大的改变的啊。这个能够人民成为一种的奋斗的动力啊，能够把社会改变呢，主要是因为宗教改革的出现。那宗教改革的出现是怎么样呢？所以说啊，在西方呢，宗教改革出现了，开始有个很重要的思想的改变，所以说在一个社会在不需要一种意识形态的统一的意识形态来控制人民的啊，宗教改革就像那个时候控制人的思想的那时候天主教的教廷那个权威来挑战，就挑战他那个最高的思想的权威，但是他不是把它推翻，而说这个权威呢，事实上它的根源不是在那个教廷那个 institution， 而是在上帝的本身，就是真理的本身。而人跟上帝，人跟真理是有一个独立的关系，这个是宗教改革带来一种新的精神文明啊的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说，人面对真理是一个完全个人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通过有什么权威来决定我的，没有人可以决定我跟上帝的关系。所以如果你留意哈，你去过教会的话，教会的布道会他到最后啊不会拿着枪说你不相信我把你打死啊，不会的啊，也你不信不会说你是反革命分子为什么 啊一定叫你谁相信你举手啊，举手是个人决定嘛啊，是一种个人对真理负责，而不是用权威来要你压你认同一种真理。所以宗教改革带来一个很大的改变呢，就是人跟真理是个个人的，还有是很 private 很私人的一个关系啊。好，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然后每一个人面对上帝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因为上帝看每一个人都是他的个人，不因为你是皇帝，也不因为你是有什么社会的地位，而是看你是个完全独立的人。所以人有他的独立性啊，是从宗教改革开始，而且因为每一个人是独立的，所以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这个观念就出来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后来就影响了整个的啊，整个社会的这法律的精神的出现啊。那么在宗教改革呢，同时呢也承认一点很重要，就是没有人代表真理，没有人能够代表真理，就是教皇不能代表真理，教廷这个 institution 不能代表真理，真理是超过任何个人的，任何人在真理面前是平等的，也是有限的，而且他特别重视是人是有罪的，有罪的话人常常有错，有错就一定立各种的法律把人来限定，如果你是统治者你是皇帝，但是要立一个法律来把你限定，因为你是有错的，皇帝也是有错， 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面对上帝是有限的人，有限的人我们就要尊重人家的不同了。我也有限，你也有限，我不代表真理，你也不代表真理，我们在真理面前是个人的，也平等的，但是我对真理有我的关系，你对真理也有你的关系，我要尊重你跟我的不同，我要承认我是有限的，你也是有限的，那么我要尊重你那个有限的不同在哪里。所以我看了这个是西方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发展，就是人啊是有限而且也是有罪的。所以在这里呢由于这种人不能代表真理这个观点出来以后啊，在西方呢开始也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说皇帝不能代表真理，皇帝还要顺服上帝，皇帝有错的话，人民可以通过上帝的理由来批判他，而且上帝是定了法律的，那么人民就可以以法律作为标准来看皇帝的错。那这个在历史上在16世纪已经开始了，就是1530年以后就有很大的一种所谓反暴君的一种运动，这个都是从马丁路德派里面的思想家里面出来的。因为那时候他们宗教改革，那么那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就决定要镇压这种宗教改革，那么那时候马丁路德立刻跟所有的神学家来讨论，就是说我们应不应该跟皇帝对立，跟他打起来，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讨论的。如果那时候说我们还是听话好了，不还是和和谐谐好了，不要搞了，那这样的话呢就没有今天的西方文化但是那时候他们讨论以后，他们决定有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在皇帝还是要听上帝的话，如果上帝定了一个法律，这个是自然的法律，就是说人民的生命财产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么上帝就把这种统治的权利交给皇帝，就是说皇帝要保护人民的生命跟财产，如果皇帝不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的话，他们就没有资格称为皇帝，也没有资格说是上帝给他全能的一个统治者。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为了保护上帝给人的一种生命财产的尊严，我们要挺起来跟他打一下所以马丁路德那个时候这个讨论就写了好几个重要的一个宣言，就是说我们是会反抗一个暴君的，如果这个皇帝是不顺服上帝所定的生命财产这个基本的规律的话所以呢那时候结果他们就起来就打起来了就反对暴君的这个讨论成为后来民主的根源那时候最主要的一些人物叫一个叫 Ponet 一个叫 Goodman 就说人民是会反暴君的后来更说如果这样子的话，事实上皇帝也应该会选出来的后来这个观念就来了，如果皇帝是会回背上帝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推翻，如果可以把它推翻的话，什么人才能够当皇帝呢？还是人民选出一些代表来跟那个皇帝讨论，或者最后皇帝也是可以人民选出来的。这就到了加尔文这个大神学家开始，加尔文派就提出这样的思想，而这个思想后来就影响了荷兰的这个荷兰就荷兰整个的革命的运动，就把西班牙挺住了。西班牙那时候以神圣罗马帝国的名字来统治这个荷兰，但荷兰因为受了加尔文派的思想的影响，就不受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压力，就跟他打起来，所以荷兰后来就成为欧洲第一个从各种的压力里面独立出来的国家成为一个最初有民主的国家，而他们后来就影响了这个英国所以英国的革命又来临了等等，这个基督教的思想的兴起是对整个西方文化这个民主的改变发生很大的影响力，这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对那时候人民的影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就是说当宗教改革出来以后，他们有一个神学上很重要的认定，就是说宇宙是合乎理性的宇宙是合乎理性的。所以我们平常读的历史说宗教迫害科学家，但事实上这是不符合研究清楚的历史。要研究清楚的时候，我们发现 原来那个时候当哥伯里提出他以太阳为中心的这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时候，刚刚也是马丁路德那个年代啊，16世纪。而在那个时候，这马丁路德一个弟子，一个神学家，从 Wittenberg 就是马丁路德那个地方到了啊波兰去听啊，去研究哥伯里的思想，然后就把他的书从在德国就印了。这个弟子叫 Osander，所以我现在很重要，就是他不但研究哥伯里，他同时是民主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推动者，他同时推动了新的科学的思想。那么同时呢啊，那时候那、啊、在哥伯里好像这种思想在天主教教廷要压下去的，但是在基督教的国家都让他可以啊很公平的提出来作为一种新的理论。那么还有就是这个伽利略，伽利略当他给教廷压下他的新的宇宙理论的时候，他的书第二年就在荷兰给印出来了啊，在荷兰啊印了这个书，就在基督教国家把他们这种新的宇宙观提出来。因为马丁路德跟加尔文虽然他们不知道这个新的宇宙观，他们实际上还是比较旧的，但是他们认为科学的研究是能够独立啊，因为那是沿着上帝所创造的理性啊的世界，而世界是合乎理性的，所以科学会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那我稍微把这种历史讲了一下，所以说宗教改革是个很重要的西方的精神文明的发展，而这个发展改变了整个西方文化的面貌，而他们也提出一种新的真理观，这个真理观成为科学跟民主的根基。好了，所以我们看到西方能够现代化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啊社会条件跟它的文化的土壤。那我们看中国，中国的问题怎么样？中国首先就是没有发展这种私有财产跟公众空间这种的社会条件啊，我们只有山村农村里面的封闭的农村，还有这种啊庙堂啊，就没有公众的空间啊。而且那时候当现代化之前呢啊现代化冲到中国之前，那时候中国还是一种锁国的政策，是没完全没有 new information， 没有新的技术啊，所以这个也是让中国在遇到西方的冲击的时候是完全不了解世界整个的发展的。而中国的土地啊还是属环球的，所以说普天之下莫非黄土，这是都是皇帝的土地啊。那么商人啊跟官僚他们的财产没有独立的这个私有性是受保障的，如果他们皇帝不喜欢，完全的抄家把他们所有东西拿走啊。所以没有私有财产的时候，人民也不会去争取公众的利益，所以中文的功德也是很不强的啊，这个到现在也是一样啊。我们自己做中文就常常也很觉得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啊，就是说啊，我们中国人呢到了美国的时候，我留学，我第一年来留学的时候发现，哎，我过马路的时候啊，是不论是什么灯，没有车我就过马路啊，所以中国人很灵活的。那时候来过了看看，怎么没有人走了，全都站在哪里，没有车子还停了，一看红灯啊。后来才明白他们是尊重了共众的道德啊，后来我也懂了，就啊没有车子也不过，是红灯我就不过了啊，绿灯我就过了啊，如果啊红灯我站在哪里很骄傲的看着其他好像黑衣人什么人的就走过去啊，那么哎我们现在是中国人很有功德了 啊但有时候要忘记了，就一走过去看到外国人都看着我们，那时候怎么办啊，立刻改讲日本话。我们一举一动都是整个民族的庄严来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在中国在台湾我们一样的，香港都是看到交通都是很厉害啊，都没有很遵守交通的规律的，在台湾真是那个车子，我坐在台湾坐车子很紧张，就到处车子乱来的啊，乱了他也不撞，那是很奇怪。他们也是很灵活的啊，快要撞的大家就拐着过了啊，但是在台北我就过不了马路啊。为什么不能过马路呢？因为 我以为只看一边就可以了，车子这边来，坐这边也有车来，怎么三反三翻上也有，原来对面忽然间一个车转过来，一个机车就冲冲上这个行人道啊，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机车忽然开车又冲出去啊，他也不理你的，但他总是撞不到你啊，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过在台北过不了马路了，过马路是很危险的一个冒险的行动啊。后来人家告诉我了啊，我问怎么过马路啦，看到台湾人，他们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你跟另外一个台北人走，你就可以过马路了。后来我是真的啊，在台北过马路，哎，不看车看人好了。啊，前面有一个台北人，他一走我就走，他停我停，啊，他左转我左转，右转，哎，结果过了马路，很成功了。那么这种情况，后来当中国开始这个现代化以后了，在广州也是完全一样，对，典型中国文化的一种表现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在还有毛泽东的年代哈，那时候。啊，也不一定守规矩的，也这个公共车来都抢上去，但是啊，只有啊有个朋友告诉我，只有有一次啊，忽然间大家都排队了，原来就因为那个服务员说现在外宾到了，外宾车子经过，请大家顾全大局啊，然后大家立刻排队。然后我们发现中国还没有很好的发展这种的公众的道德啊。这个功德哈，那么我也记得还有一次，就是说我在这个万里长城，我就拿着一罐汽水哈，就一路上这个万里长城，上到最顶啊，在这个南口那里，汽水喝完了，那么我就找个地方丢，这怎么没有垃圾桶啊？那时候我就拿着它，因为我很爱国的哈啊，我拿着它到处找，也找不到啊，后来我就。啊，见到一个同志啊，一个看来是公安的样子，对我说：“同志，这个掉到哪儿去？”那同志很奇怪，看着我怎么问这样的问题，他就很简单，把头一掉在哪里啊？我看他哪里什么，原来是城外啊。那我就说不好嘛，那是国家的地方，怎么会弄掉了？啊，我就把这个罐子拿回去，拿到下面才找到垃圾桶。那同志就很奇怪，看怎么这个人是雷锋是吧？啊，以为我是雷锋附身了啊。那么就是啊，中国这方面社会条件还没有现代化，那么中国文化基础就更麻烦了。中国的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文明来说，中国文化有几个很大的问题。啊，是没有发展现代化的一个很基本的文化土壤。第一，就是说，中国自古啊就把这个权力跟伦理合起来，没有把它分开。啊，这个在刘在福在他一本书叫《传统与中文》里面提过，就是说，这个叫权力的伦理化，这个权力伦理化，就是说，在中国文化里面呢，就。中国政治文化啊，不是说它其他的，中国比如说诗词歌赋啊，还有艺术啊，道德都很高啊，但是它政治上就把伦理跟权力合起来，这个是个很大的不能现代化的一个基础了。政治跟伦理合起来，就是说统治者跟人民的关系不单是权力的，也是一个伦理的关系，就是好像爸爸跟孩子的关系。官僚也是一样，官僚也是父母官啊，所以呢，这个就在现代化受过训练的人看到中国的官僚的时候，一般都不太习惯的。那如果你在美国看到官僚或者那些总统啊、那些州长啊，对你都蛮客气的，因为你是他米饭的帮主啊，他要靠你投票啊，所以他对着啊这样笑的，你怎么骂他的还是要笑啊。所以我看了这个是。啊，在外国这个是那些政客都是很厉害的啊，就是对着你怎么骂他，他都还是笑啊啊。还有 Ronald Reagan 啊，那时候他病了是有癌症啊，那些智者还要对着他说啊 ，Mr. President， how is your cancer？ 那个啊 ，Ronald Reagan 说 It's okay， 还是笑啊，若无其事的哈、啊。这些外国的政客啊，但。中国官僚一般都给我们很特别不同的形象的，他一讲话就训话啊，他不听的都是讲啊，是啊， 对他，你讲什么他听不见啊，然后他一讲就是指手画脚，讲得很长，也听不懂他讲什么的时候啊。特别我们在香港的都看到中国官僚来的时候，他们训话很厉害，但回应问题都没有办法啊。又遇到香港的记者了，都是每一个拿着个麦克风都在问很多问题的，他们就不懂得回应，因为他们不习惯被人民问问题的啊。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因为他不习惯嘛，哪里有人民问问题的，都是他们讲话的啊，都是这个人啊来讲几句话啊，一讲就一个钟头啊，讲完以后就下来了，不会有问问题的时间。但是当来到香港啊，香港的记者那些大官聊一出来，就所有的麦克风都来，哎，你这个什么意见呢？啊，那些问题都很尖锐的啊，所以呢，那些官僚都没有办法啊。我记得那个许家屯啊，最初到香港的时候也是蛮厉害，戴黑眼镜这样走啊啊，这样这样。这后来呢，人报纸立刻说叫他许迈进啊，迈进啊，墨啊，墨许墨镜啊，啊，墨镜啊。那他呀不敢戴这个，后来的。就后来有一次，他那时候说香港要民主化，他就立刻有一次讲话，就有人不按本子办事。而且不按本子办事，这个出息啊，讲这什么意思啊？这些中国官僚的讲话要你猜一下，他是什么意思啊？因为他是很高的，而且不说明你就怕他了啊。结果他一出去，你看几百个记者说，谁人不按本子办事啊？那不是怎么了？那个跑掉哈。后来许家屯就明白了，他很明白啊，在现代化的时候应该怎么样。但他明白以后，他自己真的跑掉，跑到美国去了啊，到现在就跑掉了。本来香港人啊，你开始明白很高兴，就最明白香港那个人就跑掉了哈。那么就啊，这种经验我最记得，就有一次中国有个飞机掉下来，有台湾人在里面。那时候那个广州的高官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那台湾的旅客的家人就很不满意啊。那时候记者就立刻问那个高官啊，台湾人不满意啊，你怎么看啊？他发现这个问题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啊，在电视他立刻说啊，这个你怎么，我怎么看这个，哎，是那也很简单，你们跟了我很久了，一路看我，你怎么看我啊？然后讲完就跑掉了，这个我们都发现了，中国官僚一般都是没有这种聆听的啊，这种啊素质啊，或者开放的心灵。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官僚是你爸爸，爸爸是不用听孩子讲话的啊。那么领导人呢是爷爷了，就更麻烦，领爷爷的更不用听啊。所以真的这个是非常不容易，中国。领导人跟官僚懂得去听人民的声音，我看如果懂得的话，那么中国就可以现代化。还有不但懂得听，而且有幽默感啊，人家拿他开玩笑还懂得笑的，不去愤怒的哈、啊。如果愤怒以后把那个抓起来，那就麻烦了啊。所以这个幽默感也是很重要，但一般中国官僚讲话不会说笑话的啊。最懂得说话的人一般都是不是官僚啊，我看到中国最懂得说话都是来做不了官僚的人啊，而懂得说话的人就不能做官僚，我看啊，这一般知识分子讲话都很好的，我看在北美看的每一个人讲话都很厉害，但他们的每一个是没有一个是官僚啊，这对中国就是很特别的形象。我看就是在中国来说，有能力的人一般都比较有性格，或者有他的自己观点。凡是这样的人，有正直一点的观点的，很难爬到官场的高峰。爬到官场高峰的人，不是靠他才能，不是靠他说话，也不是靠他听人民的意见，而是因为他们有各种的关系会爬到上面去。而关系本身也是个伦理的关系啊。所以这个权力的伦理化是中国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汉武帝把儒家定为中国的最基本的意识形态的时候，皇帝就等如了这个儒家的伦理里面那个特别的身份，就是跟人民有一个好像爸爸或者爷爷跟孩子的关系，这样就保护了皇帝的权力。为什么要皇帝的权力本来已经是无限的啊？他是无限的权力啊，不能单靠法律来保护，还需要一种伦理精神来保护。所以说这个权利是完全合理的，因为有高等伦理身份的人同时就有高等的权利啊。 而这种权利是不能挑战的。为什么？因为你啊，你不能挑战你爸爸或者爷爷，因为你不能取代他的啊，只有等他死啊。那么皇帝也是一样，你不能挑战，因为他是与爷爷爸爸最后中国每个年代都在等一些人死的啊，这是很痛苦啊。我们在从前清朝要等慈禧太后死啊，然后到了民国要等袁世凯死啊，一路等了，然后要等毛泽东死啊，都在等，等死了以后可能有个新的好一点的来，新的来了，结果后来也要等他死啊，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啊。好了，这是一个啊中国的很严重的问题，还不能现代化的一种文化的土样啊。另外呢，中国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社会的关系啊也是啊，这是一种礼文呢、啊。中国社会是个以礼来建立的，这个礼文虚伪化的一个社会，这个礼文虚伪化的社会，这个从传统的文化，本来中国文化是很重视一种和谐的关系，这是蛮好的啊。但是和谐后来变成一种泛和谐，就是大家对和谐作为基本的原则的时候，慢慢这个和谐可以去做出来给人看，而不是真的，在这样的时候就变成一个虚伪的表现。在中国社会是很重视我怎么做的给人看啊，做的给人看不一定是真的啊，那个时候只是一种和谐的表现，而不是真的和谐。所以中国人一般很少 say no， 很少说你错了啊，一般都是对的，你讲得很对，不过我这样认为哈 啊。所以呢，中国人一般都点头了，无论你说了他先点头啊，你不同意还是点头哈。那所以后来我告诉外国人就说，你看到中国人点头 say yes， 不要以为他们同意，他们可能只是听不懂你的英文。听不懂还是耶耶耶，我也是这样的，我听不懂耶耶。后来他们就What have you said? What are you asking about? 啊，我们习惯了这样的这种和谐的表现，但这个和谐不是真的。慢慢我们就好像变成一般中国社会就变成两个人了，一个是我在外面的表现，一个是我真的自己。真的自己一般都是只有太太才知道的，外面那个就是好像蛮好关系的，但是不一定是真。所以这个中国人做成了，中国人之间总是要猜一猜对方是在搞什么，因为他讲的不一定是真话啊，所以他这样讲是代表什么意思在背后啊。所以中国人总是要猜来猜去的这样的情况，所以中国人是非是特别多哈，中国社会是非是很多哈，因为大家表面都是很道德很好，但是大家猜对方事实上是很不道德的动机在后面啊，所以这样子了，所以就很难建立一种互相信任的社会啊。所以中国搞外交也是没有这种信任的，对外国哈、啊，外国也开始不相信中国，外国人看到中国讲的跟他想的不一定一样，而中国也想外国人讲的跟想的可能不一样。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很难打好一个国际的关系啊，也不明白西方在搞什么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就变成两面人，这是我们这个政治文化跟社会文化里面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很难有法律的关系的，我们任何事情都先建立一种大家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说大家先搞了关系，然后我们就可以什么事情都搞通了啊。那搞关系就不是要搞法律啊，法律是这样，但是法律是拿来拦阻人的，但是关系好，法律就不需要啊。所以中国是很难法治这样子，我们都是先送礼是第一步啊，喝茶也是第一步啊。这个又想跟 efficient， 又想我要校外文，你们什么都有 regulation， 你看我啊，我搞个东西，喝一餐茶就几十个人来工作了，你要只要叫来就是没有人来，我们中国人很简单，喝茶就。广东话叫搞定啊，搞定的说都弄好了啊，但这是很 efficient， 但有时候也造成很不公平的竞争，就我关系好的话我就当事情弄好了，关系不好就没办法了啊。所以这也是中国的文化的问题。那最后中国文化还有一点啊，这或者也是它的一种深层的结构，就是说中国有才能的人呢、一般都有一种自我无限化的一种情况，自我无限化啊。所以说中国有才能的人一般都觉得自己是蛮了不起的啊。所以有才能的人跟皇帝也心态是一样的，不过没有权力而已啊，一般都不太听人讲的啊。所以有时候那些有才华的人呢、人家劝他不听， 然后人家就告诉他太太，就太太劝他，而太太一定说我劝他是没有用的，他不听的啊。中国人的聆听一般是不有才人的聆听的能力不强的，而是觉得自己很有才华，自己看不起很多人啊。所以中文我说这个叫天下第一剑的结 complex of 天下第一剑呢啊，这个情节啊，在心理上总是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剑啊。所以这个是从古代来说，因为中文认为，中国文化认为，人人都是圣人，也人人都是佛。如果每个人都是菩萨，每个人都是佛的话，每个人都好像有无限的能力啊。所以这样的话，中文是很难合作，这有才能的人很难并存的。这个我那么多年看到，才华的人不能并存是一个很痛苦的现象啊。一般说，中文每一个人都很厉害啊，日本人每一个人都很不厉害。但是三个日本人他就可以很厉害，三个中国人就自己打自己啊，这是很惨痛的现象，这是一盘散沙，这是中国的社会啊，到现在还是一样，特别到海外了，没有统治者的时候，没有最高的权威的时候，大家都散了，中国都是，所以呢，中国没有独裁者的时候，一民主就总是分很多机构出来，先有个机构，后来大家吵了 A 跟 B 吵，那么 A 赢了，那 B 就分出来开一个新的机构，然后 B 里面也跟 C 吵了哈，他 C 啊输了，他也出来再开一个机构，所以中国这种为了理想而奋斗的机构总是越来越多的哈。所以我记得有一个叫张之锋的，他在一篇文章里面提过，他说中国最麻烦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总理的人才，但是就没有做人民的人才啊。所以这个自我无限化哈是不能并存，不能并存，大家都没有权的话，就一盘散沙。如果有一个拿到权的话，就把所有其他杀掉，那就只有他是真的天下第一剑啊！所以这个也是中国一种很深层的这个文化的问题。当然，我不是说中国文化一无所事啊，但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我们一定先看到自己不好在哪里，我们才能够改变。如果一天我们都在陶醉在自己的伟大里面的话，我们就很难会改变的啊！所以啊。我自己本来全都是练中国文化出身，我所有教授都怎么告诉我中国是怎么伟大的，而且比西方更厉害啊！这个都是我们读回来的。但是后来再想，我们说所有伟大的东西都是书本里面的，都是讲到过去怎么伟大的人物，在现实上就看不见。然后我发现很多西方人来到西方的时候，最初是很看不起西方的。我说这个是义和拳的心态了啊，都把西方都把它杀掉哈。但是来了留学的时候才发现，人家没有讲那么多，他做出很多真的很好的一种的文化的素质出来，但是我们讲了很多没有做出来。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出来呢？我看因为我们整个政治社会文化都有这种的病在背后，所以我们没有发展一个很现代化的文化的土壤。好啊，那么讲到这里的话，我们怎么样可以为中国去探求一个出路啊？那么啊，我就发现中国走现代化的路了啊！那过去这三种的文化的基本的思想，连着中国这那种政治文化是一种一体化的。哎，这是西方文化了，它的 technology 是我们不明白的。那么呢，这个金观涛啊。他提出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是一种超稳定的结构啊，就是一切都是一体化的，在政治上总是以一体作为正常的啊，就很难接受一个多元化的政治啊或者文化啊。我就发现了这个金观涛，当然他讲法也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很多争论的地方，但是起码一般来说，我们看到中国还是真的以一体化作为它的最基础的东西，就觉得你什么都要把你的啊，如果并存的东西都要把它消灭，就是说当皇帝一统治的时候，第一定要先把知识分子统一在官僚的系统里面，把思想统一的同时呢，也把可能产生的经济的实力把它铲平啊，然后你产生了什么军事的势力在地方也要把它铲平，那么才成为一个大的帝国啊，什么都从中央来控制的啊。而这样的情况呢，在中国到了现代来临的时候也没有大的改变，因为这种结构没有改变，我们只是意识形态的改变。 我看这个第一，在民国的革命，就是中华民国的革命，这孙中山的革命，他本来有一个很伟大的民主的理想，但是他根本没有人明白他所讲这种思想，而支持他革命的人一般都是以传统心态来革命的啊。所以当他一成功的时候，支持他的实力事实上都是军阀的实力啊，军阀听得懂啊，这个军阀啊，那军阀根本是传统心态而不是民主心态，所以民国的革命呢根本就没有改变的啊，把结构也没有改变，他文化没有改变，只是外面的一种形式上，就是这个政治的设计上有了一种好像新的观点出来，不过这个观点立刻很快就给这个军阀把它变成传统的东西了。然后到五四运动啊，整个五四运动呢，它的改变是希望啊，把中国整体改变，就是说中国已经过了很久的啊，改变都是改不了，都不能复强，为什么呢？那么那时候说，因为儒家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是错的，所以现在又有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出来取代，让中国能够找到复强的路。那么一个著名的啊教授叫林玉生教授啊，他写一本书叫《中国意识的危机》啊，这很著名一本书了。他就提到五四运动实际上也是很传统的，为什么？因为它的结构还是传统啊。我的名字的结构就是说，这以五四运动还是跟传统一样，认为有一套意识形态就可以改变中国，一套意识形态啊，过去是儒家，现在只要把它改了，变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那么就可以啊把中国改好。这种全盘的改变啊，这个全盘思想的转变，就是说希望有一套意识形态统治中国，这个跟传统是完全一样的，结构还是没有变，过去要儒家统治，现在希望有一个新的东西。所以五四运动的结构是没有改这个结构，只是希望改这个意识形态。结果这个新的意识形态来临，就是共产主义来临了。而共产主义能够成功呢，我看啊，我比较接受谭俊义教授的看法，共产主义能够成功，因为那时候中国人的心态，一方面是希望有西方的现代化，一方面又很反对西方的帝国主义。但共产主义来临的时候，它是一个来自西方的西方文化的东西，但是同时它也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东西啊，所以共产主义一来的时候就很符合整个的要求了，那个中国人的心态的要求，来自西方又反对西方的啊，所以为什么共产主义一来的时候人民是那么支持呢？当毛泽东上台的时候人民那么高兴呢？因为那时候人民觉得，中国人民觉得我们终于可以脱离了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控制，而有新的啊一个新的思想出来，可以反对西方的。而但是这个新的思想不是传统的，它本身也是来自西方的啊，来自西方而反对西方，这种矛盾啊，这心态就给共产主义满足了。所以当共产主义来到以后，我们就立刻发现共产主义所或者毛泽东所领到了共产主义的路，它只不过是换了那个意识形态的内容，但是那个基本的结构还是跟传统一样啊，它以新的意识形态来希望达到民主的复兴啊，而以农民的革命为基础打下天下啊，而这种农民革命还是传统的革命的方式。而毛泽东最厉害就是懂得中国革命成功还是要以农民为他的基础啊，但是当他成功的时候，他走的路，他一方面是很反对封建，反对传统，反对皇帝，但是他用的结构根本就是过去的这个皇帝统治的方法。所以我说毛泽东也是很矛盾的，他是个反对皇帝的皇帝啊，那么这个啊共产主义是反对西方的西方啊，这都是很矛盾的东西。但刚刚那时候中国就需要这种矛盾的东西啊，所以结果毛泽东来，他就建立了一种还是很传统的，就是一体化的制度，而且比较过去更厉害，因为已经比较现代化了啊。用了现代化的官僚的方法，还有了现代化的这个意识形态控制的方法，就通过各种的传播媒介来推行这种一体化的思想。所以结果他所发展这种超稳定结构，比任何传统的超稳定结构更稳定啊，更超稳定啊，超超稳定结构 啊。所以我们看毛泽东就是，他一上场第一先把国民党除掉啊。 啊，然后把地主除掉，然后把资产阶级除掉啊，就通过三反五反这资产阶级取掉了，土改这地主取掉啊，反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是这个把国民党取掉，把所有任何可以有实力跟他抗衡的都把他先铲平了，然后最后把知识分子有不同意见的也取掉了，就是这个大明大放，然后反右运动都取掉了。那时候当他把一切都稳定化来，这时候本来从传统来说，这也是可以成功的建立一个新的帝国啊。但是很可惜，当1957年他把一切都稳定以后，他就搞大跃进啊。那大跃进呢，毛泽东所走的路，这是一种呢，啊，事实上就是希望经济可以一下子跳到最高，但是他用的方法还是用他打仗的时候的方法啊，就是说一种 militant attack 啊 on economical problem。就是对经济的问题做一种军事行动的处理啊，把人民动员起来，拿着红旗就跑到那个农村里面，一路唱歌，东方红，太阳升啊，大家弄啊，搞啊搞啊啊！结果大跃进因为没有真的了解经济的规律而全盘失败，这个让中国走到一个很痛苦的情况，就是回到1949年的起点啊。本来那个时候1957年呢，台湾、香港、新加坡全都是一样的，跟中国大陆都是刚起步啊。但是在这个时候起步这几个地区成功了，后来在中国一个大跃进，这个走回到最开始的贫穷的状态，这是非常的啊可惜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中国那时候再稳定的发展下去，还是有一点大帝国的可能性。但是后来再来一个文革啊，结果又把中国打回原形，回到1949年那一种贫穷。到了大概文革以后，我看过一些资料，就讲到那时候中国的贫穷真的达到最厉害的一个地步。然后到邓小平出来，才把这个情况改变啊，这个经济改革啊，一步一步把中国带回一条新的路上去。那么当中国呢啊毛泽东这个一体化啊失败啊之后啊。我就发现了邓小平改革呢本身也产生几个基本的问题，所以我现在也要分析一下现在中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我看现在中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中国的结构还是很传统的啊，还是类似的结构啊，过去那种结构，而但是过去的结构呢是有家庭的关系作为基本的单位，但是共产主义一开毛泽东以来呢，就以公有制，就用单位代表了家庭，所以中国一般那个时候还是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啊。我记得那时候有时候中国来到外国看到其他中国人也说你是哪个单位的啊，尽管不明白是什么是单位啊。但是什么单位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新的一种社会关系出来了，就公有制里面的新的人际的关系。但这个新的人际关系在单位里面流动是很小的，所以在单位里面呢，这个权力的关系就很厉害了，上下的关系你一定要跟上层搞好的关系，你才能生存下去啊！你不搞好关系你不能跑的啊！中国就是没有地方跑，这也是个大问题。从前在外国了，你有什么问题发生你会跑到旁边的国家去就没问题，中国没有得跑了，就只有跑到香港去啊，很远的，不容易跑到香港去啊。那么也要游泳游很久，也不简单。过去西方在这个国家有问题，跑到旁边的国家就可以重新再来，马克思就这样跑来跑去了啊。那么啊，列宁也是嘛啊，那中国也不用跑，你就依附在了单位的领导人啊，渐渐变成一种很特别的人生的依附的关系啊。而这种人生依附的关系也造成了啊这种的下层的人民是比较消极的态度，就是不能动员人民的积极性，因为他没有独立性，他已经依靠了单位的领导人啊。所以当邓小平的改革一来临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动员人去搞经济，最初是非常艰难的，这是个大问题啊。所以中国经济搞起来以后，还是要通过很多关系的方法来达到经济的这个成功，而不是每一个个人很个人的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啊。另外一方面，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始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要搞市场经济的时候，市场的 market 经济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就是说啊，这样需要资本啊，但中国过去的公有制是没有资本的，那谁来投资？ 就变成了大问题。那要投资的话，就整个要官僚来投资，是国家投资嘛。那国家利用官僚来投资的话，官僚同时也变成商人，这个就是他的大的病所在了。邓小平改革开始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商人跟官僚在外国一定分开的，因为权力跟经济分开，才没有贪污了啊，也有贪污，没有那么厉害啊，但是呢你合起来一定很贪污了啊。所以西方你看做了总统做了什么，一定要把他的经济利益全都放下，全都不做啊，稍微做一点点啊，就立刻给人打了啊。好像最近 Bill Clinton 只是因为啊，他啊把几个旅行社的人，他自己总统府的旅行的啊负责旅游的人，把他换掉，换了他州里边的人来，立刻给人打了啊。你从前阿肯西就是顺什么东西，怎么把那些来做了罢工里，在白宫里面啊做那种雇员啊，这小小问题啊已经给人骂了啊。还有 Bill Clinton 稍微剪一下头发也给人骂了啊。因为你好像利用了特权啊，你看啊，你只是坐在飞机一个小时不起飞就给人骂死了，你再减罚才不能起飞啊，而且因为减罚200块钱更要骂了，200块钱人家 Rose Perot 10块钱呢 Rose Perot 他反问他10块钱呢，就有这样的 service， 事实上也不用200块，40块已经有很漂亮的女孩子跟你剪头发，怎么需要200块啊。那么这种小小的特权问题，你发现在外国是很敏感的，但在中国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要官僚跟商人合起来，官商合一，再加上这个公有制跟市场经济的三轨制也是很大问题，就有官倒都 出现了，就人在 便宜的地方买的东西，到了市场的地方贵一点卖出去，这样没有对经济带来什么好的好处，但是官倒爷就判了哈，他就赚了不少钱哈。所以这样呢，中国社会在这个经济发展的时候，邓小平成功的地方是他动员了人的灵活性，或者中文的那个做生意的头脑现在都出来。虽然中文我觉得是有一个外国人告诉我，他说中文是天生的 capitalist 啊，他说 born capitalist， 真的中文做生意是很灵活很厉害。我不做生意也比外国人灵活了，我做事情我发现啊，但我也发现我的灵活带来的好处也是中国的不好处来的啊，因为我们关系好，很多东西可以搞好，那么外国人觉得他们很笨啊。那外国人就是什么都跟规矩的话，也有他的好处了。我们就总是有什么规矩就把它拐过去就好了啊，所以这是很好玩的。我在外国也觉得自己也是蛮中国的做事情啊，虽然我是骂中国那些东西，自己也是一样，都是同一种人，就是因为我是这种人才那么明白啊。那么啊，就是我们中国有它灵活性，所以邓小平是把这种弄起来的。但是它的坏处就是说，现在没有一个好的法律啊，一个法纪来承托这个发展，所以没有这个法律的话，很快这个贫富悬殊就出来，很多其他问题就出来，那么啊乱就出来了啊。所以我看现在中国也是快又到乱的这个前徙啊，这个前徙如果现在中国能够处理得好就好，如果处理不好又来乱的，这是很危险现在哈。啊，不过现在我看中国官僚新的一批大概听人讲话的心胸好像比较从前好一点。最近我有一个经验，就是朱镕基来到加拿大啊，那我每一天在加拿大早晨都有时事评论在电台的，那么我看中国大使馆大概都录音的，一般都啊，所以有时候我是不能回去的 但是我只是很公正的评论了。那么朱镕基来的时候，我也说朱镕基说，那时候他来，他说加拿大跟中国有些结，这个结是不能解啊，他希望可以好好的解啊，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很好了，那么跟加拿大大家都有利啊，他讲这样的话。然后我在评论第二天立刻评论，我就说中国的形象不能只是讲经济的啊，中国的伟大不是因为他有钱不能替你赚钱啊，不只是实用的，中国的伟大因为它也是个历史文化的古国，而且中国的形象也应该是一个尊重人民的尊严的一个国家，也是一个有法治的好的法治的国家啊。我提出了啊，那么啊奇怪，过两天他从温哥华飞到多伦多，他的演讲的讲词忽然间扎了这几点上去了 他说将来中国要发展成为一个有法治的、有民主的啊，也是一个文化进步的国家啊，而听很感动啊。中国的高官终于肯听一下啊，而且这应该是好像希望他真的是能够听哈、啊，真把人意见啊听进去，听进去不只是讲出来，那么讲些好听的话。如果中国真的好像朱镕基所讲的，走出一个有啊有法治、有民主，也是有文化进步的国家，那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这只是说话给人听，那没有用，一定是真的走这样的路。所以这样呢哈、啊，中国现在危机还是很重，我就觉得中国现在社会条件已经比较从前更现代化了啊，已经走到比较现代的地步，但是还差很多。第一，季舜的治尧还不能完全，所以季舜的流布还是中国里面的人民很难听到外面的人啊，全世界在搞什么的啊。这是一个大问题，但是这个情况可能比较从前已经好了一点，因为起码很多人从外国到中国去把消息传进去了。第二，就是中国呢，这个私有财产现在开始有了，个体户现在开始多了哈、啊，做生意的人有钱了哈、啊，但是最麻烦的是中国人现在有了钱以后，全都在抢更多的钱。为什么抢得多钱就有机会有问题的时候会保住自己或者跑掉啊？就没有想到我们不只是有机会跑掉，而应该是我们有了钱多的时候应该找寻一种新的制度来保护自己的钱，那就是正常的现代化的过程。但现在中国有了多少这个条件，私有财产有了，但是还没有公众的道德、公众的利益，这个观念还没有很好的提出来。所以中国现在是面临大变的前夕啊，大变可变得很乱，也可以变得很现代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关键，我觉得关键的时刻。刚刚我们这一代是面对这个历史啊，我们应该好好的做一点事情，贡献中国，让中国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前面的路，而不是在一管就死，一犯就乱这个情况，而是怎么样可以把它走到一个比较健康的路上去，就是有一个好的发迹，有好的文化的土壤，来把中国稳定化啊。那么这个是怎么样走了，我们提议什么啊？讲到这里了啊，我看中国官方的政府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一路都是整个抹着势头过河啊，很实用的，而不能真的有个很长远的目标跟理想啊在前面。他目标理想还是很实用的，但是我心中就想，如果中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就好像朱镕基他所讲那种，就是真的好的目标了，是民主的、有法治的，而同时是文化进步的中国。那就应该是我们的目标，而不只是赚多点钱是我们的目标。如果真的以这个作为我们的方向的话，我看中国呢需要一种好的新的文化的元素打到中国里面去，打到中国里面去，而这个新的文化元素可以带来社会条件在这个转变的时候变成一个现代的社会条件，而且也是个后现代的新的社会条件。那这个转变的关键，我就觉得我们对西方的了解，就是我们一般都不太了解整个西方文化的精神的根基的。我们来西方一般都是学科技、科学啊，政治、法治，但是我们没有发现，就是西方整个的科技、科学、法治都后面有一个很深的精神文化的土壤。所以西方的基督教我们一般都不屑去看它，就看不起的哈。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一路都觉得精神文明我们不需要让外国人学的，因为我们都是很高的精神文明，我们物质不够外国人来，所以学他一点物质的东西。我看这100多年来中国现代化的路一路都不肯真的考虑西方的精神文化，而只是考虑西方的表面的东西，但是把民主的思想移过来，把科学移过来，发现中国好像没有一个真的土壤把这个长出，所以民主只变成了口号，而不是真的民主在中国出现啊。那么我们来到外国多看一下就明白，西方的基督教文明的伦理的精神，还有他我们刚才讲的宗教改革这种精神，对整个民主科学是有很重要的贡献。但是我们对西方的了解一般只是研究到这个 Enlightenment， 这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之前我们不谈了啊，觉得这个不重要了啊。还有再讲一下，都是黑暗年代的，再早一点中世纪。 但事实上现在我们看到西方本身呢，在这一方面反省很大，就是启蒙运动可能也有很多的错误，把中世纪或者基督教全面的否定也是很大的错误。所以西方这几年来我们发现有很多的输出，就是翻案了，因为在启蒙运动以来都把宗教看成是落后的啊，把它就是拦阻进步的啊，说宗教迫害科学迫害民主的。那现在我看这些书啊，新的研究出来都说不是啊，原来宗教是带来民主的，原来宗教也带来新的科学的啊。而如果研究那个时候历史，他们影响很大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都说它不好呢？因为到了近代也有很多反宗教的宣传啊，反宗教的八股的反宗教的思想，这宗教就是迫害师科学民主。因为在历史上宗教的人当然也有做过不好的事情，但是如果研究的一下深入一点，发现那时候基督教对科学跟民主的推动远比那时候的压迫来得大，否则的话西方不可能有民主科学的出现的啊。如果那时候把它全都压下去了，那还有什么科学民主？那科学民主能够出来还是靠基督徒的争取的啊。所以呢，这个呢，我们不能把所有现代化的好处说成是启蒙运动的后果，也同时是宗教改革跟基督教的精神文明在背后。但是我们一般没有多少人真的研究基督教作为一种深入的精神文明的深度，特别它心灵里面的这种境界或者一种灵修的深度，我们一般都没有了解啊。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就在 Harvard 开会啊，我就见到李志厚啊，我曾经提过这个问题。李志厚啊，是作为中国很著名的哲学家，他也后来跟我讲，他也觉得基督教也应该有一些是很深入的东西啊，但是我们一般都不太明白。然后他问那些深入的东西是什么啊，我不能一下子都告诉他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好好的把基督教做一种深入的研究，而且也是一种不但是文化上的，而是个人的灵性的一种修养啊，去真的体会基督教的深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之重要。那么呢现在呢，当我们在现代的时候，我们发现现代启蒙运动的发展是要把基督教的精神文明全都拿开，而只是走一种理性的路啊。而这个理性的路走到现在，启蒙运动的后果开始的危机也出现。我们发现西方社会危机也是很多的。最近我有机会到那个总统的早餐会，我发现连现在这总统也明白，实际上现在总统已经没有什么气质的啊，文化也不是很高了啊，但是啊，他剪头发的不错啊，但是他起码提出这个副总统，我看副总统演讲也蛮不错，他就说现在人类的问题是一种 spiritual crisis， 是一种灵性的危机。这西方也明白，我们把过去灵性的基础越来越把它抛开了，结果我们现在走到什么路上去？社会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一个暴动就什么问题都暴露了。这是西方的一种深入的过去的道德越来越没有了，家庭也没有了，伦理也没有了啊，一切都是随便来了，人权超过了一切的时候，它问题也出现。所以这个是西方的后现代的问题。后现代的反省的重点就是说 enlightenment 可能是错的，理性化整个过程可能是有很多错误，它最明显的错误就是把大自然完全的破坏了，把地球破坏了啊。另外的啊错误就是把科学看成唯一的权威。所以后现代主义这个刘泰法国的思想家，他提出后现代主义外后现代思想最主要的地方，就是说发现科学不是唯一的权威，而是一切不同的思想可以并存的，不能以科学作为判断一切真理的标准啊，这是他最主要提出的所谓一种 meta narrative。 他提出 meta narrative 就是说啊，我们对文化有一种后面的判断，那么现代化就是说把科学跟理性看成是唯一的 meta narrative。 但是这个刘泰他认为事实上没有 meta narrative， 事实上多元的不同东西可以并存，宗教有它的价值，艺术有它的价值，道德有它的价值，不能以科学作为唯一的客观的权威啊。这是后现代的时代的来临。那么后现代时代有些什么需要我们了解呢？ 原来有一点啊，因为时间不多了，我只提一两点很重要的。那么其中一点就是说，有一个叫一个科学哲学家他叫 Tubman， 他就提出了，在后现代的科学已经不能以人为中心或者人的主体为中心，因为以人为中心的科学跟科技很快就把整个大自然破坏了。他说现在我们应该不以人或者物质作为后现代的最基本的参考点，而是应该以一个整个宇宙作为我们参考点。宇宙最后他的意思是说，以上帝的眼界作为我们参考点，从上帝的眼界看下来，物质、动物、植物、人类都有它的发展，都有它的多元性的发展，而他们都应该受尊重，而不能以物来盖过人，也不能以人来盖过物，而是神的眼光是无限的，也超越的，然后也超过所有有限的东西。以神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只能够看透这个世界，而不以人为中心来破坏大自然啊。这个是我觉得是后现代一个很重要的思想的发展，这、就是神的重新的出现。上帝的重新出现呢，不但这个科学哲学家提出上帝的眼界啊，我们中国的刘晓波也提出上帝的眼界，他也是很厉害，我看啊。但是还有，就是说现代到1992年、1993年，科学界已经慢慢发展一种共同的观点，就是说宇宙现在追它的起源，发现有上帝存在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在1992年12月 Time Magazine 特别讨论这个问题，就说上帝重新回来了那么现在有一些书，比如说有本叫 Cosmos Dials and Fields 这本书访问60个科学家其中24位是这个诺贝尔奖的得主。这60个科学家问他们有关上帝存在跟这个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他们的问题，大部分都认为有上帝存在，而且大部分认为宗教跟科学是没有冲突的所以现在科学家提出这个叫 Anthropic Principle， 就认为宇宙在大爆炸那一秒钟的时候，在大爆炸的10^-43次方那个时候，宇宙好像已经有一个很复杂的数学的 model， 一个很复杂的设计在哪里。所以从这里发现，这个设计好像就让后来宇宙让生命可以出现，而人类也可以存在。所以这个 Anthropic Principle 在这一秒10^-43次方那一秒的时候已经肯定已经有了，所以应该这不是物质撞出来的东西，而是有更高的智慧，因为这种数学的法则不是物质里面可以撞出来的，而是物质要根据它来发展。所以这种的原子的发现就越来越多科学家认为上帝是存在的。所以如果我们不再受启蒙运动那种唯物主义跟还有启蒙运动那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思想来影响的话，走到后现代，我们可能要重新考虑过去我们以为不重要的上帝，原来在现在在未来的世界是很重要的一个新的发展。而且人是有灵性的，人是有灵魂的这种观点越来越有肯定了。在连科学的这个好像 John Eccles 著名的大脑专家，他也认为人是有灵魂的，因为从大脑里面的研究他发现有一个部分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哪里，这个就是人的灵魂。所以他是拿诺贝尔奖的一个大脑专家，他认为人是有灵魂。所以这种科学重新的发现灵性跟宇宙的奥妙的话，我们可能重新考虑上帝存在的问题，而以上帝的眼光来看人间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有不同的无限的眼界来看，就再没有我们过去这种自我无限化那种病。而且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对人也可以比较直接，而不以一个虚伪的情况来面对人。而且还有，如果有上帝的话，皇帝就不能只是一个伦理的关系，他也要向超越的真理来负责，这样的话一个比较民主开放的制度才能够出来。所以这个上帝观念我看是应该成为中国文化一个新的元素，来推动中国整个新的文化的土壤来承接现在的发展，而给中国一个很好的 文化的土壤，让中国不单是经济进步，同时科学、民主、人权啊，还有文化都可以有个重生。重生就是说，过去好像死掉，现在再生出来啊。所以我现在可以提议一种文化重生的运动啊。文化重生，这是回应杜维明教授所讲的文化中国这个运动。文化中国就是说，我们全世界都有中国人，这些中国人都有中国文化，这不是政治的中国，而是文化的中国啊。他讲的给我很多的刺激跟思考，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文化不只是把过去的传统拿出来成为一个文化中国，我们还要看这个未来的中国的文化。未来的文化中国是需要一个重生的中国文化，就是有可能新的元素进到中国里面去，譬如说上帝这种观念，或者基督教这元素进到中国里面去，做一种很好的融合的时候，能够带来整个中国文化的重生，而成为一个未来的中国文化，而不是过去的中国文化。所以我现在在追求一种后现代的中国文化，而不是前现代的中国文化。我相信有了这种新的精神的价值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可以对中国带来一种新的精神的仁爱化，而以这个精神仁爱化带来中国人的互相的尊重，而互相的宽恕，互相的爱，以这个作为根基，才能够带来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民生化，还有这社会的啊自由化，最后也可以带来一个教育的人格化。这五点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另外一个学者，政治的博士叫黄佐峰、黄澈，他有一本小书叫《中国重生之路》，他提出这五点，五化，他说哈，五化三能啊，第一精神仁爱化，第二政治民主化，第三经济民生化，第四社会自由化，第五教育人格化，五化啊，不是四个现代化，也不是四个坚持，而是五个五化啊。然后三能就是重建人跟神的一个伦理啊，以超越的真理来，不让人代表真理啊，所以这个神能。第二就是人能，这是中国传统的人人的好的关系。第三是物能，就是建立一个保护环境的啊，有一个和谐的环境的中国啊，而不是为了发展而破坏整个中国的环境这样的情况。所以五化三能他提的口号也是蛮好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中国文化能够重生，我们也可以真的带来五化三能，我看这样的中国是比较有理想的一个未来的进步的中国文化。那我跟大家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